Seja Jussie.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。我们也在这里感谢特派员出席我们的会议。我现在在讲具体的这个制表和术语，以及术语 A1， 包括以此及相关的所有的术语。关于风险，我们的指标一向都比较简单明了的。我们描述了各种不同的指标和持续的风险，但是呢，术语并没有纳入到我们的文件当中去。但是呢，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和这个指标相关的是数据收集，这也和数据相关的讨论。我们已经听说过在上次会当中提出要把它们进行分类，这已经在这个关于数据的附录当中出现了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许在每一个对每一个指标都要把这个问题具体说清楚。另外呢，我们的立场并没有说清楚，请看第五页关于数据的分类。我们支持数据应该按照清晰的条件来分类，它是这么写的。但是这句话正好是我们讲的不歧视的方法正好相反，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改正下。我们在一关于这个数据分类的一般性当中，我们讲过这个问题，比如说像地理分类等等。关于这个先后一致性呢，杰克曾讲到过，应该预防双重计算。我们应该把分开那些假设可能死亡的、假设可能失踪的人，把它分开。有可能是两种情况都可能。一开始呢，比如说我们发现他找不到他了，后来呢，他可能我们假设他死亡了，那么后来我们根据这个搜救可以找到他了。有些人他不属于并没有同时出现在三类人当中，很显然这也和 F 目标相关的。我们在不同的指标之间有这个链接，一旦搞清楚以后的，我们就有一个一揽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们的意见是十五二十年来实施这个仙台框架。那么这些目标呢，在图上就可以显示出那些死亡的人数减少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还得确保呢，我们必须看到受影响的百分比。今后几年我们也看到这个灾害的频发度可能会提高，所以只是统计伤亡人数是不够的。关于受影响的程度，我同意瑞士的意见。怎么讲来着？怎么说？我们的目标定太高了，太雄心勃勃了。关于这个目标方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并没有强调必须要用百分比来做指标，但是呢， 在把10万人当中的伤亡人数，作为一个指标，我们是有疑虑的，因为这个死亡人数呢，并不一定反映出死亡人数的增减，最主要是影响它，看它的影响程度。我们必须得知道，这个灾害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否造成更多的死亡人数。我认为，我们必须怎么知道，把那些死亡人数、失踪人数和其他的伤亡人数就分裂开来，搞出一个模式来把性别和地理分布分类，这样。